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上个礼拜五7月6号是黑米两周岁的生日哦，我自己都忘记了，因为主要是现在的节目形态改变哦，不像以前是每天播出嘛，所以每天播出就很容易就什么节日都会记得啦。那现在呢，一个礼拜播出一次就不太会去记得这些哦，何况这个年纪哦，对女人来说是一个很尴尬很暧昧的问题哦，所以就尽量不要想，从小就不要再想哦。虽然说只有两岁，可是如果说从小习惯就不去想的话呢，那以后就不会再想，那所以就能够永葆年轻，这个就是黑米永葆年轻的秘密哦。上次500集的时候哦，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哦，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就是说呢，我把我的录音装备呢搬到户外去，结果呢反应并不是很好哦。大部分的反应不好是觉得说背景实在是太吵了，这个吵呢跟一般的说我录音的时候那些外来其他的杂音不一样，毕竟说那外来其他的杂音还比较远哦，虽然说有什么除草机啊，有狗叫啊，或者是说汽车经过声音，可毕竟说跟一个窗户呢还是有一点距离，但是那一天在户外咖啡馆录音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你说的音，所有的背景的声音哦，都是在你的周围哦，甚至旁边桌子可能有时候都隔不到30公分了。但是这样子我自己也发现，就是好像说你真的想要去体会那种咖啡馆的感觉并没有真的、哦、凡事都听到隔壁桌在讲秘密哦，隔壁桌那两位女士哦讲什么她好像讲说他们去那里玩怎么样，也不是什么秘密啊，就是说反正就把隔壁桌那些声音哦声音通通录进去了啊。当然还有就是说我的录音设备并没有那么好，并没有像那种专业的那种录音设备，怎么会专业，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或者有没有看过，就是说真的人家在外面拍戏的时候，那种他那个这个当然镜头里面看不到，他会拿了一个很大很大好像鸡毛掸子那种大麦克风从头顶上这样摆着，那镜头里面是看不出来，那种效果当然就不一样，就是说你讲话真正那种他们想要录音的声音呢会从那个麦克风里面录进去啊。当然旁边那些闲杂人等走路啊或者讲话什么就比较远，然后录的进去的声音就比较没那么清楚、哦、所以就不会那么打扰。所以呢很多朋友就来信说他们觉得说没错是蛮新鲜，但是呢觉得说这样背景音乐太吵杂，反而就打扰说他们想要真的听的黑米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节目。所以我在考虑呢可能以后会不会再录制这样的节目，我觉得可能要保留哦。或者说我在想想说用其他的一些替代方式来代替，毕竟我觉得说有时候说真的出去录音也蛮好玩的，要把自己的东西要带到外面去，总是觉得说比关在房间里面录音呢还要生动一点来说啦。而且呢上次录音的时候还创了一个新纪录，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真的从头到尾哦都是没有剪接，那就是你就是这样从头讲到尾哦。那当然就中间还是有一些就可能大家就有发现说可能这个吃的螺丝可能就比较多了，或者说那个之间的间隔距离哦好像比较长了哦。这个就是那种现场应该是说完全没有经过剪接时候的那种感觉，跟那个平常在录音室里面剪接过之后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当然在录音室剪接过之后感觉你会觉得好像就是比较完美啊，可是呢在这种没有剪接过的时候的那种录音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真实吧，至少我自己觉得比较真实就是了啦。好，上礼拜有讲到把一些亲友团都放生哦，那放生的结果呢还不错，他们每个人都找到蛮多的战利品的，大家都很开心啊，他们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啊、那他们也觉得好像说可以真的好像到国外至少买一些土产买一些纪念品回去了、哦、所以真是皆大欢喜，也许以后该考虑说常常放生吧，这样子这样也可以训练大家 独立在外面出去玩，并不一定说一定要靠别人。你看说这个世界那么大， 你能够期待你说你在世界各地你想去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你认识的人，都有这么有空愿或者说这么愿意带你到处去玩嘛，这也是很难嘛。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看着，还是要靠自己一步一脚印去走出自己的路来哦。好，在那个在这次带亲友团里面呢，其实应该不是说这带亲友团里面的感想，应该是我自己旅行的感想啦。我发现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常常有没有听到人家讲说你要个人哦，也是一个也个人，如果你遇到外国人或者说有人来访的时候，你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的国民外交。有时候我以前说真的，我以前听到这话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是哎呀，我哪有那么伟大，我一个小小女子的力量我哪有这么大可以影响到一个国际形象。可是说真的，我真的觉得现在应该说长期这样自己旅行下来的感想之后，真的我会觉得会一般人对维也纳人的印象哦，并不是很好。这个不是很好是因为他们觉得维也纳人不是很友善哦。那我记得以前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上德文课语言学校的时候，里面有个例子，因为以前我们语言学校里面的一些教材啊都是德国来的，自己奥地利人他们自己并没有编写什么教材，然后都是拿德国人的教材。那里面有一个练习题很好玩哦，里面有个练习题就是说他是要我们就是改造句子，用虽然哦，虽然这个句子，然后把它改成那个即使这样子一个句型哦。那这个句型就是说，我记得他前面说是句子的例子是这样子，他说即使虽然说维也纳人哦非常不友善，但是呢他还是决定到维也纳去，就是这样子一个句子。那当然这个句子的内容比对当时来讲不是很重要，因为重要是要学那个句子的形态。可是现在看到这个句型哦，你看到这个句子你会觉得很好笑哦。而且呢那时候当初练习到这个句子的时候，在场所有的外国人就外国同学嘛，大家学语言当然都是外国人了，不是母语你不是德文的人，而是从其他国家来到这边的人，那大家都在会心一笑。然后那时候大家还在讨论说他们觉得真的说维也纳人并不是很友善。当初当然也是大家初来乍到，在来到这边并不是很久，所以还有就是说也可能也比较少真正说跟当地的维也纳人接触，所以大家那时候的印象还是觉得说维也纳人不友善。其实不友善并不是不友善，我自己在这边住了一阵子之后发现他们不友善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个性所然。维也纳人他们比较不主动哦，他们不会去主动去，比较不热情啦，比较冷一点。然后他就是说他如果你没有开口的话，他不太会去主动去帮忙。如果说这种情况可能在一些拉丁国家，拉丁语系的国家，比如说法国，像西班牙，像意大利这些国家呢，如果说你在路上啊，只要显现出一副比较茫然的样子，或者是你在查看地图，可能身边就会有人过来啊，就说：“你需要帮忙啊。”他们就是那种比较主动的那种个性。可是维也纳人他们不会，他们就是比较闷啊。如果你不来问我的话，我就不会告诉你。可是你来问的话，如果你来问我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所能的帮助你啊。就是那种，因为那不主动哦，他比较爱内涵光吧，能够这样说吧。那种比较内向的个性使然就变得说，好像大家觉得维也纳人比较冷漠，比较不友善。这也是说你没有长期比较没有去接触的一个对一些人事物的一个刻板印象。那还有我记得以前好像也跟荷兰的一位朋友，就是那个跟荷兰他一位也有在做 podcast 的朋友哦，菲士兰在荷兰哦 ，pretender 我跟他聊起来过，他问我什么忘记了，反正也是问到说人个性的问题。我说我觉得巴黎人比维也纳人热情友善，就他是觉得很惊讶，他说他觉得他到巴黎去，觉得当地人哦，巴黎人都很没有礼貌。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你跟 当地人有没有常接触的一个结果。那我在巴黎住过也有一阵子啊，那跟当地人接触的时间当然比较长比较久，所以比较能够理解他们的一些行为或是什么，或者说不会觉得可能外人觉得奇怪或者是不习惯的行为，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这样子嘛，也没有说什么特别不友善啊，或者说特别不礼貌的部分，这种习惯所然。那也有去了解他们了，应该说有去了解他们，有去接触他们，所以比较能够理解哦。巴黎跟维纳这两个城市是我目前为止应该说在就是住过在当地这样住过有接触跟当地人接触的时间的比较长的城市。那讲到其他的城市，那我可能就给你讲一个很表面的印象，那就是说 我觉得说真的，我真的觉得最不友善的城市我觉得是在伦敦。那说真的说真的讲这个话可能也说真的很表面啊，也不是很公平哦，因为我在伦敦的时间根本我那时候去玩多久，一个礼拜吧，可是我对伦敦印象就很不好。我觉得这伦敦这个地铁哦非常的吵，非常的杂，非常的乱哦，然后当然吵当然杂了，因为它本来设备就不会那么好，因为它已经是全世界最早的地铁，所以设备当然不会那么好。而且我觉得就是还有那个伦敦人他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没有礼貌的人哦？看起来人家常常都听讲说什么伦敦的绅士啊，彬彬有礼什么。可是我那次在英国之旅里面，完全感受不到说那个伦敦绅士，那个英国绅士有多么彬彬有礼。我反而觉得他们非常的无礼。拿一个例子来讲哈，那个伦敦的地铁都蛮深的，然后他们都有很多那个手扶梯。手扶电梯速度非常快，然后那个有好几个，然后也比较大的站，然后上面旁边就会写着说请把左边让出来哦。那大家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你就靠右边，如果赶时间的话就左边你就走上去这样子，因为那电扶梯啊，那这样走当然会速度比较快。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电扶梯的礼貌行为应该说在世界很多地方哦都有推行这样子，那有些人比较不习惯，就是说还是好像会站在左边啊。那也不是说故意啊，说真的也不是故意，说尤其是那种观光客啊，不太会注意到说细节。那一群观光客一群人出去，他们可能就挤在一堆啊，就挤在那个手扶电梯那边讲话。就那一次我在伦敦啊。哦，我那时候是站右边啊，因为那时候觉得很累，反正也不赶时间，观光客赶什么时间嘛，从来没有什么赶时间的。那个时候刚上下班时间，然后就有其实有很多观光客就对了啦，这种大城市，世界性的大城市大概都一直有很多观光客嘛，也没有什么很奇怪很特别的。那就有一群人好像就在我前面，就有前面两个吧，就几个也不知道哪一国家的人，他们就在那边讲话啊，那讲话我也听不懂就对了。然后呢就有几个，就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男生从那个手扶梯的最底层要走上来哦，走到那群人啊，他就很大声的，你是文盲吗？你看不懂旁边什么字吗？你看不懂说旁边要左边要留下来吗？然后就很粗鲁的把那个人推开，然后自己走上去。我看的时候简直天哪，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怎么会有这么没有礼貌的人？还有就是你在那个伦敦市区哦，你看到说如果你自己有那个有人你提着很重的行李哦，好像没有人会来帮你耶。我曾经在地铁就是遇到一位女孩子，她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行李箱，她不知道去哪里了，反正也忘了呀。那结果呢，她站在那个楼梯上面，那因为那个伦敦地铁站是比较旧的，然后有些地方并不是都有电扶梯的，或者是有电梯，她在那边很久，她自己根本拿不动啊。他就对着每一个那种经过的人，他甚至其实他是有开口讲，他说是不是可以帮忙一起提醒一下，他并没有说要某人帮他提醒一下，他还说是帮忙。可是竟然每一个人哦，他问的当然都是男士啊，竟然每个男士连甩都不晓得他，然后有些装作没听到，然后就直接走过去。那我那时候实在看不下去，因为我那时候只是在那边观光嘛，身上就一个小背包而已，我想啊，我空着也是空着，虽然我也是女孩子，但是两个人总是比一个女孩子的力气大一点嘛，所以我就跑过去帮她。就那个女孩子她真的是，我看她好像感动得快哭出来了，她就说，她就讲一句，她说 在这个地方好像就外国人比较人情味，我听的时候也觉得替伦敦人觉得很尴尬哦。也是因为发生过这两件事，这个伦敦给我的印象实在是觉得，我觉得这是一个全世界最不友善的城市。也许这是我的偏见，也许是我倒霉，也许是我运气不好，刚好碰到让我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些事情。可是说真的，这样小小的一点呢，你就会给予观光客，给予外国人一个这样子这么深刻的印象啊。所以我现在觉得说，个人的力量其实不小，你不管是你一个小小的动作哦，你真的都可以带给其他人哦一个对你的国家，对你的城市，所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的观点。可是基于说我在也曾经在那种大，也曾经在巴黎这种大都市，现在住在维也纳这种大都市里面待过，那很多人对这两个都市的人其实印象也不好。可是我在这边住久之后，可以渐渐改变那种以前那种不好的印象，所以开始在想说，也许哦，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如果能够让我在伦敦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说待在当地的话，或许可能我会改变当初说这个伦敦给我不好的印象的这种感觉吧，或许吧，或许不会，我也不知道，这种事很难讲，只是说真的，不过说真的啦，有哪一些人哦，所以说有机会能够在其他国外城市这样长时间的住在那里呢，能够长时间去所谓的说去理解体会当地的人文民情，这个也很难啊。观光客来匆匆去匆匆，如果这个观光客八字轻一点，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大概一辈子就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城市完全抱持着负面影响，很难再改过来的。所以呢，每个人的言行真的你都会改变别人对你国家的形象。节目最后呢，来一项气象预报。这个气象预报当然不是全世界各地，而是只有奥地利维也纳，应该说只有维也纳了，其实所有的奥地利都包含在里面了。就是说呢，根据这个气象报告显示，下礼拜开始呢会有热浪来袭。那这个热浪来袭呢，气温会高达40度，去年最高的温度有37度，那前年是38度，看来今年又要创纪录了。好，那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到底这个40度到底会有多热。说真的，我还没有体验过说40度的温度到底是有多热，上次在阿布达比最热也不过35度而已哦。好，下礼拜再跟大家讲说到底有多热。 OK，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哦，拜拜。